人权组织保卫卫士在9月12号发布海外110中国大使扩张的跨国警政调查报告。报告指控中国公安体系在全球五大洲以非法手段刑事追缉所谓的跨国电信诈骗犯。这份报告引述官方数据说，中国的警政调查单位在2021年4月至到今年7月期间，以打击跨国电信诈骗犯罪为名，总计劝回了23名海外中国人自愿回国自首。但是该组织进一步探究发现，中国公安绕过合法正常的跨国司法合作管道，以成立海外110报案台的方式建立情报网，并且利用株连亲友的违法手段去威逼当事人就范，自愿返回中国受审。但是福建福州市和浙江青田县两个地方政府就在全球30个国家一共设有54处海外110联络站。这份报告说，福建安溪县政府2018年仲明文列出对诈骗分子的所谓五个一律处罚手段，包括一律不准子女就读公立学校，一律拆除赃款建房，追缴涉案款项，一律停止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一律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一律停止县级所有政策性补贴及向上项目补助申请。虽然这个极端的做法当时亦曾经引发过民意反弹。国际人权组织保卫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台湾办公室的研究员陈燕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公安广设海外警政服务站和威逼手法不单止违法，亦有执法过激之处，特别是对缺乏犯罪事实或者证据无辜当事人的追缉。陈燕婷引述中国媒体南方人物周刊2021年底的报道佐证说，各个地区在制出所谓的注销户籍措施之后，上万名滞留在缅甸北部的电诈人员竟然一度排着队抢着返回中国投案。也不过一名化名叫黄波的湖南公安就承认，对于部分劝返来的电信诈骗人员来讲，警方并没有掌握他们违法犯罪证据，因此亦只能够就他们的偷渡行为进行处罚，一般都是罚款处理。陈燕婷说，中国公安用这种海外的情报网络去威逼海外的目标人物返回中国，其实他背后的核心概念是长臂管辖，就是中国绕过同当地国家的司法合作，等于是并不透过第三国的政府或者警方去追缉这些所谓的嫌疑犯、逃犯，然后透过一种暗地里非法的手段去威逼这些人返回中国。除了具威胁本质的所谓大劝返运动之外，这份报告说，中国公安亦曾经派遣特工检调或者法院人员甚至私家侦探直捣当事人在海外的住所施压骚扰，如果情节严重的甚至直接就地绑架当事人。陈燕婷说，中国公安这三大类海外刑事追缉手法严重违反人权，亦侵犯当地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司法管辖权。陈燕婷说，中国公安背地里咁做就是刑事的调查或者是刑事追缉，当然是对当地国的主权和司法管辖权的侵犯，以及对这些个人来讲也对他们人权的侵害。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如果被送返中国的话，可能会遭受到酷刑折磨或者是被剥夺应有的公平审讯权，这些都是写在中国已经同意遵守的国际人权规范里面。一旦这些人被送返中国之后，他们很显然基本人权是受不到保障。而此外，报告说中国为了强力打压网络电信诈骗，还列出了九大涉嫌诈骗国家，他们是土耳其、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和印尼等，一刀切要求中国人没有正当理由滞留必须要无条件返国。陈燕婷说，他们这样做法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有罪推定，你只要在这些地区，也就是九大涉诈国家里面的中国公民都必须要返回中国。这个牵涉到的问题就是，在我们民主法治国家里面，这个当然就是政府违法，就是你没有有关证据，没有合理怀疑涉案的事实，你就无差别地去要求国民回国，所谓的自首投案。但实际上我们很多可能根本就不是嫌犯，这个当然是对人权的侵犯。陈燕婷引述凤凰周刊的报道说，一名在柬埔寨开汉堡包店的中国女性李青青就是一名无辜的受害者。 佢无端被列入诈骗 B 类人员之后咧，福建嘅屋企唔单止被喷上电诈之家嘅红漆，地方政府仲威胁佢妈妈，话如果冇办法喺今年5月底将佢劝返福建嘅话，佢妈妈户籍就会被注销，仲会断水断电。佢话李青青一度坚拒唔肯返回中国，但目前嘅下场同下落系无从得知。保护卫士又话，中共亦经常利用类似嘅管道同手法去追缉海外异议人士，遭受政治同宗教等迫害或者其他嫌疑犯罪嘅中国人士。例如根据该组织9月14号发布嘅三份声明话，位于西班牙马德里一处海外警政联络站就曾经劝返原籍浙江青田嘅刘姓嫌疑犯在2020年1月返回中国接受嫌疑制造污染嘅调查。佢嘅家人就被威胁话，如果唔配合，又要一并接受调查。而另外，位于塞尔维亚同非洲莫桑比克嘅海外联络站，亦分别成功劝返涉及偷窃同侵占贷款嘅中国嫌疑犯返回中国自首。陈燕婷话：中国自从2014年启动海外猎狐行动，要拘捕贪官或者经济逃犯，后来就被纳入隔年推出更大型嘅天网行动。而中国自从2018年以来大力打击跨国电信网络欺诈案以来，惯常用的都是这一类非法的追逃追赃手段和途径。过去两年，美国法院曾经起诉部分中国特工人员之后，这些机构的海外违法行径才有所收敛。陈燕婷呼吁民主国家采取法律途径反制，或者透过媒体大幅揭露他们违法的行径，应该能够有效减少中国公安在海外非法布网的追缉行动。不过一个位于北京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声明的法律教授就为中国公安辩护。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法律坚持无罪推定，他相信中国公安如果没有证据不可能违法拘捕人家，亦不会采用封建王朝才有的诛九族手段。而跨境查缉的时候，中国公安亦肯定会知晓外国政府的警察机构或者通过司法合作达到目的。他又说，电信诈骗猖獗，老百姓咬牙切齿，但是电诈案跨境并且通过互联网进行，侦辩难度好高，所以他对人权团体的指控持有保留态度，因为在他眼中，电诈案侦办的复杂性好高，并非外人可以全盘掌握。对于近期的大劝返行动，位于美国纽约的执业律师时评人高光俊就表示，除了代表中共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之外，亦反映出习近平迈向闭关锁国的国策大方向。高光俊对美国之音说，好明显地，中国政府除了要打击所谓的电信诈骗之外，他觉得同他整个中国的国策可能有关。这个国策就是不断要将这道门慢慢关上，包括你出国会受到限制，已经去到国外的人要慢慢返回中国。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国策，同电信诈骗劝返这么多人返回中国是有道理的。他名义上是说，为了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为了防止犯罪，你最好就是返回中国。高光俊说，中国境内现在紧缩核发护照，就算已经拿到出境签证的人亦会遭到软硬兼施，被劝阻出国。不知海外中国人不理是不是电诈犯，中共劝返力度将会持续加大。高光俊又说，自从中国启动猎狐行动之后，他就第一手接触相当多被中国列为目标人物的当事人，其中不少是被迫害的政治犯或企业人士。对于中国公安跨国执法，美国近年采取法律行动反制之后，中共已经较为收敛。但是他说，中共在欧洲仍然非常猖獗。他跟进一年几前的一名伦敦商人，近日就遭到来自深圳的中国特工亲自上门施压，只不过当场被伦敦警察拘捕。高光俊又说，他归纳中共威胁海外人士的手法，除了执法人员亲自跨海上门骚扰之外，也会发动海外的外围组织，例如侨胞同商会，甚至私家侦探去向当事人施压。此外，关押在中国的亲友做人质去威逼海外的当事人，或者是滥发红色通缉令，亦都是常见的手段。最恶劣的就是直接绑架。这些情况通常发生在法治并不健全或者亲中的国家。他又说，据他观察到，中国执法人员经常透过办案中饱私囊，例如他们透过同富有的当事人交涉追缴金额，从中获取游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